看到约翰福音第四章，约翰福音第四章。知道法利赛人听见他收门徒施洗比约翰还多，其实不是耶稣自己施洗，乃是他的门徒施洗，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儿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水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然后我们看十三节，耶稣回答说：“我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人若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直涌到永生。第十九节，妇人说：“先生，我看出你是先知，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倒说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耶稣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这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们所拜的是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因为救恩是从犹太人出来的。时候将到，如今就是了。那真正拜父的人，心灵和诚实拜他，因为父要这样的人拜他，神是的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拜他。”我们好好再有简单的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当我们在你的桌子跟前纪念你，把我们的感谢赞美归给你之后，我们心中觉得充满了感激，也充满了感谢，是吧？因为我们的感谢不能够报答你的恩典与美。我们承认我们是负债的人，我们是就是我们能赞美，就是我们能感谢，是吧？我们觉得离开你所给我们的恩典，不知道差得多远。我们要成为你永远的在乎，我们一生也愿意做你爱的俘虏，是吧？当我们一同来到你桌子的，我来到你，在桌子之后，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是吧？我们的兄弟再一次对我们每一个人说话，但愿我们能像玛利亚一样，能坐在你的脚前，是吧？今天早晨，我们求你用这一点时间遇见我们，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靠着耶稣基督可爱的。刚才我们所读的一段圣经是弟兄姊妹都非常熟悉的。我们知道有一次主耶稣呢，他要往加利利去，那么圣经说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我们都知道从犹太地到加利利，就是地图来说是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撒玛利亚刚好在加利利和犹太地中间。但是因为这里圣经告诉我们说，原来呢，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普通正统的犹太人，他们如果从加利利亚来过节的话，他们不经过撒玛利亚，他们一定是越过约旦河东，然后呢，到了耶利哥再回来，所以他们可以说躲开撒玛利亚。但是我们的主呢，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我们知道，我们主知道说那里有一个人就是撒玛利亚妇人。虽然许多妇人都可以在许多女子在那个时候都是黄昏的时候成群结队出来打水，但是呢，我们知道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她因为是被弃绝的，因为她是个罪人，因为她不只是没有丈夫，甚至于可以说她是五个丈夫的，五个丈夫都不能满足他，他外面的干渴说出他深处的干渴。我们主知道他必须去遇见他，要把活水给他，要把救恩给他。那不止如此，撒玛利亚妇人不过是个代表， 撒玛利亚人在这里是站在代表的地位，他不光代表所有撒玛利亚人，因为撒玛利亚人连名字都没有，他乃代表整个的撒玛利亚，因为我们知道撒玛利亚人是和犹太人没有来往，原因就是在公元前700多年前呢，北边的国有十个支派，以色列国他们王国王在亚述的手里，所以呢他们整个以色列国就像树一样连根拔起，就抛到遥远的亚述国，然后从此他们就分散到世界各地。那么同时呢，亚述国就把一些外邦人就移民移到了撒玛利亚，这就成为后来的撒玛利亚人。当然撒玛利亚人，但是后来因为他们不敬畏神，神让狮子进到他们中间，所以他们非常的惶恐，他们就又从这个分散的地方被掳的人中间又打发了一些祭司们回去。所以我们知道后来到了主耶稣的时候，撒玛利亚的宗教呢终于能维持。我们说过现在大概5年前撒玛利亚人大概不到600人，但在主耶稣的时候是30万人。今天可以说这600人他们所有的宗教是世界上最小最小的一个宗教，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这和撒玛利亚的背景有很大很大的关系。那因为这个缘故，从此以色列人和撒玛利亚没有来往，他看他们是外邦人，是不敬畏神，是不洁净的。所以我们知道撒玛利亚妇人所代表的就是这样一个，是被人藐视，是被人轻看，是许多人要和他们划清界限。为了这个缘故，我们必须到撒玛利亚。我们还记得在约翰福音第8章，有一段的对话，是我们的主和巴利赛人中间一段的对话。那么我们主告诉他们说，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他从起初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然后呢，犹太人他们就回答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正对吗？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当他们心中充满了仇恨，当他们要想在那反驳主耶稣的时候，他们没有话好说，他们对着真理来说，他们知道他们是理亏的。所以这个时候呢，他说，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并且是鬼附着的，这话岂不是正对吗？所以撒玛利亚妇人是和被鬼附的可以说是相提并论，对这些正统的犹太人来说，他们和撒玛利亚人是没有关系的，是不来往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知道在那个时候，撒玛利亚人就变成羞辱的代名词，没有人愿意做撒玛利亚人。但是弟兄姊妹，圣经告诉我们说，就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结果在那一天，主要把他的活水赐给撒玛利亚夫人喝，感谢主，撒玛利亚夫人果然喝了那个活水。那么根据主的应许，就是凡是喝这水的就永远不渴。那么下面接着说，我所赐的水要在他里头成为泉源，原文是成为一井的。啊，这段圣经我想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所以当我们了解了撒玛利亚的背景以后，我们就看见说，那次我们主才需经过撒玛利亚，乃代表他来到地上的心。他说，我来了乃是要寻找拯救失散的人，虽然这些人被人弃绝，但是这些人就是主所要拯救。所以现在我们要来看，主到撒玛利亚去他要怎么做，主到撒玛利亚去他要做些什么。现在我们特别看见我们主和撒玛利亚中间的那一层的关系。我们曾经说过，因为撒玛利亚人是曾经被本来就是以色列人，所以到今天撒玛利亚人认为说他们的祖先是 是约瑟，他们可以说是约瑟的后裔。但是无论如何，撒玛利亚这几个字背后是代表一段非常可悲的历史，就是说以色列人曾经被神拣选，然后神让他们把最好的迦南美地赐给他，但是很可惜，因为他们失败了，最后呢，神就把他们从那块地就赶出去。从表面上好像神离弃他们，因为神根据他和以色列人在西奈山所立的约，他们都签了字，他们都说凡神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要遵行。那么在神和以色列人他们所立的约书里面明明讲好，如果他们遵行神的旨意，他们就要蒙福；如果他们违反神的旨意，结果他们就要受咒诅。那么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后来进到迦南，有石头做见证，他们的的确确污染了那块地，他们的的确确伤了神的心。所以到了最后，弟兄姊妹，神不得已，终于让他们连根拔起，就被抛到遥远的亚述。100年以后，同样的命运就发生在南国的犹大，两个支派，他们也是被抛到遥远的吧。从此以后，以色列就亡国了。不过对南国来讲，不过是亡国，亡了70年，后来还是回来了。那是因为主耶稣的缘故，因为主耶稣必须降生在伯利恒，所以根据神的救恩，你知道这些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重建圣殿，也重建这个伯利恒，这样主耶稣就能照着神所预定的，就降生在伯利恒做人类的救主。但是北国呢，是一直亡国亡到今天，然后被分散到全世界的各地。但是感谢神，当初呼召他，就好像呼召他少年所娶的妻，曾经因为他们不忠，因为妻子不忠的缘故，结果呢，他把他离弃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圣经很清楚的告诉我们说，神乃是以永远的慈爱来连续他。神解释说，我离弃你不过片刻，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将你顷刻之间将你湮灭，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所以我们知道说，到了我们的主快回来以前，是根据圣经的预言，以色列人还是要回来，回到他们的故乡，不过不再是回到他们原来的那座山，他们乃是回到摩利亚山，回到锡安山，然后不再是两个国，乃是成了一个国。所以神又用地上的以色列国来告诉我们说，神一旦拣选了他们，神没有后悔，神和他们立的约乃是永远的约。虽然神有管教的手，律法的咒诅临到他们，但这些不过是管教他们，但是呢，神对他们的爱乃是永远。神的怒气是顷刻之间，神的离弃不过是片刻，但是对以色列来讲，他的爱乃是永远的爱。这是指说神对以色列这个民族、这个国家、这个民族，因为神拣选了他们，做了他的子民，所以神这样对待他。但是在这里呢，神事实上，我们主事实上呢，就特别或者这样说，在还没有以色列在主第二次回来以前，当主第一次来的时候，事实上呢，神就把这个事实上呢，虽然以色列人这些被离弃的一些人还在各处漂流的时候，那现在呢，神已经眷顾他了。为什么呢？因为当2000年前主来到地上的时候，我们主他在加利利工作，他也在这个犹太地工作，但是我们主知道他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根据撒玛利亚的背景，他所代表的那一段伤心的故事。但是现在我们主要做积极的工作，我们主就是那一位神，就是说那句话说，我永远慈爱连续你的那一位。我们主也就是他对以色列人说，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恩将你收回。 也就是他说我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湮灭，却永远慈爱连续。那其实呢，我们的神，我们的主是提醒我们，不只是外邦人犯罪，连以色列人他们也犯罪。为什么以色列北国跟南国都被掳呢？因为他们犯罪，所以世人都犯了罪。不光是外邦人犯罪，就是犹太人、以色列神的选民也犯罪，在我们里面没有良善。所以今天我们需要的乃是拯救。当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自然就落在，神的审判之下。但是因为什么？神万一愿意万人得救，神愿意一个人成功。他的愤怒、他的震怒、他的审判，不过是顷刻之间。但是我们主他有永远的爱来爱我，所以他到了2000年前，他就来到地上。他要在这里完成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叫神永远的爱变成是可能的。所以我们看见说，以色列人他们所学惨痛的功课，就是人类所学的惨痛的功课。以色列人的功课就是告诉我们说，神是公义的神，虽然是他所生的，虽然是他所拣选的，但是神没有纵容。什么时候他们犯罪了，他们一定要落在对的审判之下。神从来没有放松过，因为神是公义的神。但是另一面呢，神也是充满慈爱的神。所以最后弟兄姊妹，你看见以色列人还是回到他们的故乡。所以你看见说，我们神一面是公义的，他要审判，但另一面呢，他就是充满了爱，他不愿意我们，他不愿意我们沉沦，他愿意我们得救。所以因为这个缘故，他来到地上，他要完成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当然是在十字架上完成。那根据那个工作，我们知道说，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就在十字架上相遇。神和亚伯拉罕所立的那个永远的约，代表神的慈爱。神和以色列人所立西乃山的约，代表神的公义。所以弟兄姊妹，你今天解释以色列人，你发现说你对他们的解释是两个约在那里解释，但是在两个约的背后，一面代表神的慈爱，一面代表神的公义。神的公义和慈爱好像是两极一样。一个神的公义，以色列人被抛到全世界各地，后来你看见惨遭屠杀，以色列过的日子那简直是人间地狱，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讲不过是坟墓，整个世界对他们来讲是要求他们死，要把他们置于死地。这就是这个代表神的，因为他们犯罪，因为他们得罪神。但是呢，神不肯牵连他们，因为神纪念他和亚伯拉罕、以撒所立的约，那个约乃是代表神的爱，是永远的爱。所以感谢我们主就来到地上，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十字架就满足了，一面满足了神的公义，一面满足了神的慈爱。我们知道一个真实的故事，就是从前大概在希腊有一个国，这个国呢，这个国王下了一道命令，就是所有在我这个国度里面犯了某一个罪，他的两个眼睛一定要挖出来。后来他没有想到他的儿子犯了那个罪，所以全国都想知道这个国王怎么处理。所以等到执行的那一天，刽子手就跃跃欲试，要把犯罪的人两个眼睛挖出来。他的儿子就是一个王的儿子，就站在那里。然后王就下第一道命令，他说：“把我的儿子的一只眼睛挖下来，放在他身上。”然后他下另外一个命令说：“他说也把我的眼睛一个挖下来，放在他身上。”他说：“根据律法，只要两个眼睛放在盘子上，就满足了公义，就满足了公义。”但是另一面，因为这是他的儿子，他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有公义，另一面给我们看见他有爱。当你看见盘子上的一双眼睛的时候，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爱。这个国王不是烂好人，并不是因为他儿子犯了罪，他就随便饶恕他，那这样代表他不义。但是如果因着执行公义，结果真的把他两个儿子眼睛挖出来，那么我们要说老虎都不是他自己的儿子，这个国王怎么那么残忍呢？ 所以这里我们看见盘子，这那个盘子上面的两只眼睛就代表王的公义满足了，王的慈爱也满足，这就是十字架的故事。所以我们要记得，以色列的故事就是我们这些世人的故事。所以弟兄姊妹，当一些人犯罪的时候，你记不记得每个人都要拿石头来打他？你记不记得那个淫妇刚好被人捉拿的时候，那么他问主耶稣说，我们应当怎样处理？主耶稣怎么说？你们如果没有罪，你们应该一个拿起石头来丢他。结果主耶稣怎么说？他说，没有人定你的罪吗？他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主耶稣讲这句话是定他自己的罪，他不能随随便便称义一个罪人，因为我们根据神的公义，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为做这个妇人的缘故，他最后必须上十字架。如果全世界没有其他的罪人，只有那个罪人，那个犯淫乱的妇人的话，他必须为他定在十字架上。这样你看见在十字架上就满足了神的公义，也就满足了神一切的要求。所以我们发现说，原来以色列的历史那个故事就说出了神今天怎么对待我们这些世人。我们是外邦人，我们是中国人，我们难得中间有几个是犹太人的，除了开弓的犹太人之外。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些故事乃是说出了神怎样对待我们。所以弟兄姊妹，为什么我们的主说到为什么主要上撒玛利亚？因为他要把活水给撒玛利亚夫人喝。他知道这个妇人不止被弃绝，这个妇人也是太可怜。当我们落在罪恶之中的时候，那是十目所指，十目所视，十足所指。在这个时候，没有人愿意来救济我们，但是感谢主，我们就好像撒玛利亚人，所有的罪人都像撒玛利亚人。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主来了，一面先激发他干渴的感觉，我们不是都有干渴的感觉吗？然后他说，你叫你的帐篷。神，我们主再一次激发他罪的感觉。那现在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主要工作。在这两件事情上，我们主一面主要解决他罪的问题，另一面主要解决他干渴的问题。所以那次我们主到撒玛利亚，我们晓得说他要把救恩临到撒玛利亚人。所以弟兄姊妹，这是太好的消息。当这个罪人被人弃绝，没有人愿意救济他的时候，你看见我们的主去了。这一次让我们记得，主是把他自己启示给撒玛利亚人。那事实上我们就是撒玛利亚人，我们就是被弃绝，就着我们的情形来说，我们好像是被掳。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来看为什么在圣经里面，在我们主那么忙碌的过程里，我们知道你读马太马可，主耶稣工作多半的时间是在加利利，读约翰福音，主耶稣多半的时间在耶路撒冷，读路加福音，主多半的时间是在约旦河外。但是弟兄姊妹，等到马太马可路加都忘记了，约翰记起来，约翰记得，在我们主的工作的过程里面，他有一次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他不能忽略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在神的心目中有撒玛利亚，在犹太人他们忘记，他们怎么回答我们主的？我们说你是撒玛利亚人，是鬼附的，这不正对吗？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撒玛利亚人被你羞辱的代名词。所以当所有的人都弃绝撒玛利亚，不肯在撒玛利亚工作的时候，那一次我们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所以弟兄姊妹，那个所代表的爱就是那个永远的爱，就是那个不可能被舍的爱。弟兄姊妹，你还记得吗？有一次就当这个主和几个门徒，他们从加利利到耶路撒冷，然后他们到了撒玛利亚，然后主耶稣就打发人呢到村庄里面去，结果没有想到这个撒玛利亚村庄的人不接待主耶稣，他们不接待主耶稣， 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鱼，结果我们晓得这个约翰和雅各他们是灵，我们要不要忘记他们从加利利来？主耶稣啊，所拣选的十二个门徒，只有一个是从犹大，那就是从犹太地来，那是犹大。那么在这个加利利来，从加利利来的，他们的性格都很特别，因为我们知道加利利那一带可以说是火山区，所以那里所喷出来的土壤是最好的土壤。但是所有在加利利人的性格都像火山，每一个人都是一座火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它就爆炸了。所以你看见吗？等到火山爆炸的时候，那给你的感觉就是雷轰的声音。所以我们怎么就给约翰、给雅各起的绰号叫做雷子？我们常常听见他们打雷。记得当这些撒玛利亚人不接待主的时候，结果他们就打雷，他们说我们好不好从天上用火降下来把他们烧死，就好像以利亚所做的那样。然后我们主转过来就责备他们，主说了什么话呢？他说你们不知道你们的灵是如何，你们的灵是暴烈的，别人一点的反对，别人一点的气绝，结果呢，你就希望天上要降火了。弟兄姊妹，你记不记得在这更早以前他必须经过撒玛利亚，现在呢他在撒玛利亚也把福音传给那个地方，我们知道大概整个世界那个地方他们就悔改就信了主了。所以我们的这个果子是我们留在撒玛利亚结的，很多人就信了主，我们如果读约翰福音就很清楚的。但是现在呢，等到大概三年以后再回到撒玛利亚，你看撒玛利亚没有接待他，所以我们不知道整个的过程。但是无论如何，主耶稣没有问题，但是他的门徒有问题。主耶稣曾经来把福音送给他们，现在呢，他们不接待他，这就是今天主耶稣没有打雷，结果这两个门徒就打雷。那么非常有意思，就这件事是记载在路加福音第九章。到了主耶稣，到了第十章，没有多久以后，有一件事情就发生了。那么我们知道，当我们读这段圣经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的有意思。为什么呢？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有一个律法师，就是文士，他是个圣经的学者，就跑来就问主耶稣，他就父子我该做什么才可以承受永生？那么耶稣就对他说，律法书上写的是什么呢？你念的什么？他回答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你要爱神爱邻舍如同爱己。耶稣说，你回答的是，你这样行你就必得永生。那现在这里有个问题了，如果得永生不是相信主耶稣才对吗？那为什么主耶稣对这个人说，你要尽心尽心尽力爱主你的神，又要爱邻舍如同自己？主耶稣回答说，这样行就必得永生。那么弟兄姊妹，难道我们是凭行为得永生吗？那么这个人明明是犹太正统的一个学者，圣经学者，他明明是律法师，那么主耶稣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所以那个时候那个人就问了一个问题，他就问主耶稣，谁是我的邻舍？你看见神没有问题，尽心尽意尽心尽心尽力尽意爱主你的神，这个没有问题。主耶稣和这个律法师他们看到完全一致的。但是现在问题，等到他说要爱邻舍如自己，然后你这样行就必得永生，这个法利赛这个文士就糊涂了，他说谁是我的邻舍？那这个时候呢，主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给他们听。他们有一个人呢，从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墙外。那这个人多半是从耶路撒冷礼拜以后，他们回到各地去。所以你看见吗？这个人曾经在圣殿，这个人曾经在以色列最正统的地方，那就是耶路撒冷。那么结果他从耶路撒冷往耶利哥，那么就是往世界最低的地方去。结果走到半路的时候，结果遇到强盗。我们知道这个是常常发生的事，所以我们要记得，在主耶稣那个时候啊，他旅行的时候，比方说吧，他十二岁不是到圣殿去嘛？那个时候你可以想象的，他们旅行的时候是分的，就一个大家族在那儿旅行的。普通呢是成年人在前面一队，还有后面一队，有个武装的，然后妇人呢 妇女呢和小孩在中间。所以现在你能够明白为什么这个主耶稣啊，等到这个过了12岁的时候，他父母找不到他。那么有的时候，而且找不到他已经一两天了。许多时候我们会觉得，怎么天下会有这么糊涂的父母呢？其实不是，我们如果懂这个背景就很清楚。因为呢、啊，那个时候他们旅行的时候就是有强盗，所以呢，常常分成三个队，前面的成人队，后面成人的队，那中间就是小孩子跟妇人。那么主耶稣呢，去以色列的时候他还没有成年，还没有12岁，所以很自然他在中间那一队。那么但是呢，等到他回来的时候，那么所有的父母都知道，两个这个主耶稣父母是他已经成年了，所以现在不可能在中间这一队，一定在前面或者在后面。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们父母这个约瑟以为说，在前面他以为在后面那一队，那在后面以为在前面的这一队，所以难怪他们父母找不到。所以我们从这里就知道说有强盗的，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说那个人就落在强盗里面，把他剥的衣衫，把他打得半死，就丢下他走了。然后主耶稣说，偶然有一个祭司从这条路上下来。你看，你们祭司代表什么？祭司代表犹太教，祭司代表最正统的。你看见吗？祭司他应该他是代表神的，他代表他可以说为着神来到人中间，为着人来到神面前，这就是祭司。但是祭司看见了呢，就从那边过去。又有一个利未人来到这里，看见了也照样过去。所以在圣殿里面，与神最亲密的是两班人，一般是祭司，一般就是利未。他们看过了，看过去好像没有看见。然后下面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弟兄姊妹。你如果讲故事，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环境，我不能这样讲，因为所有人都知道说，在耶路撒冷是代表正统，换句话说，以撒玛利亚是被人所不耻的。所以人说，难怪你是撒玛利亚，难怪你是被鬼附的。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正统的犹太教里面提都不能够提。那么现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你看见我们主耶稣非常的勇敢，好像说就面对着那个时候的情形，不错，犹太教还在那里，犹太教那个圣殿也在，他们这些人刚刚礼拜回来，他们刚刚与神亲近回来。但是呢，我们主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这个人根本就不是耶路撒冷，就不是与神最亲近，这些人乃是被欺凌。但是就是主说什么？主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行路到哪里，看见就动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他的伤处，包裹好的扶他骑上自己的牲口，带到店里照顾他。然后呢，然后这个故事就完了。然后下面我们主怎么对？就问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中的领袖？”他说是怜悯他的，耶稣说你就照样行了。那弟兄姊妹，现在很清楚，这三个人哪一个是哪一个落在强盗中的领袖？当然是撒玛利亚人。那现在你明白为什么主耶稣说，如果你爱这个领袖的话，你就得永生，因为这个领袖就是他自己。如果这个灵舍不是我们主自己的话，那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说的得永生，那你就不要凭着相信就可以得永生，你这个做好就可以得永生。不，你尽心尽力尽意爱住你的神，还有爱你的灵舍。这个灵舍是谁？这个灵舍就是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因为我们落在强盗手里，结果呢，你看见说我们主他就是怜悯我们。那不光是怜悯我们的，他用油和酒裹了我们的伤处。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你看见两件事：第一，我们的主把自己放在撒玛利亚人地位，他和撒玛利亚完全认同，只是不认同他们的罪。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另外一面，他前不久刚刚被撒玛利亚夫人拒绝，那个伤口还没有复原，对于这个对于约翰和雅各来说，那个伤是个很大的伤，被人拒绝的伤是个很大的伤。但是弟兄姊妹， 虽然我们主被拒绝了，他没有说这些人实在不行，这些人实在是罪人，难怪犹太人看不起他们。不，弟兄姊妹，你看见了，这里有一个爱，叫做不褪色的爱；这里有一个爱，叫做永远的爱。虽然他曾经被弃，虽然我们主曾经被拒绝，但是弟兄姊妹，他说我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你讲故事怎么讲到把我们怎么讲到我们的主是放在撒玛利亚的位置上？这就告诉我们说，我们主因着爱撒玛利亚，爱撒玛利亚人，所以他就和撒玛利亚人。这个原则就是道成肉身。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很清楚，道成肉身，只是他没有背离我们的罪，他认同我们这个罪人，他不认同我们的罪，好像母亲一样，母亲恨他女儿身上的跳蚤。但是他不能因为恨他女儿身上跳蚤就恨他女儿。同样的，神爱罪人，但是恨我们的罪。弟兄姊妹，为了拯救你和我的缘故，弟兄姊妹，我们的神，我们的主，他不以他自己是撒玛利亚人，撒玛利亚人为救赎，他没有。这就是道成肉身，这就是2000年前他来到地上。弟兄姊妹，他在还没有做我们的救主之前，他先做我们的朋友，你看见吗？这个就是我们主所做的。那么当我们被打得半死，遍体鳞伤，什么能够医治我们的伤？弟兄姊妹，是撒玛利亚人，他是怎么医治我们的伤的？一面有酒，一面有酒。弟兄姊妹，油是怎么来的？是橄榄从树上被打下来。那么你如果大家到科西玛尼园去看的话，那里橄榄树的橄榄都是很高的地方，需要用杆子把它打下来。我们的主本来就在天上，但是为了要医治我们的创伤，所以呢，他就被从树上就被打下来，他就来到地上。但是不是如此，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经过的流沙，所以你记不记得经过科西玛尼，圣经告诉我他忧伤几乎要死。为什么？因为科西美纳玛尼在原文里嫁出油来，嫁出油来的意思。所以让我们记得科西玛尼是临时嫁，那里给我们看见说，给我们看见说，这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的油就来。所以主为着我们的缘故经过科西玛尼，也为我们经过十字架。那么酒是怎么产生？酒是因为葡萄成熟了，让它经过酒榨，最后呢变成酒。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主在橄榄山上的时候，他可以升天，因为他和以摩西和这个以利亚谈出去，一直都说那他就可以出去了，他凭着他自己他可以出去的。但是为了你和我的缘故，他宁肯走那条卑微的路，最后为我们钉在十字架上，经过酒榨，结果他就压出酒来。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的伤口能得到痊愈，今天我们主能医治我们，都是因为十字架上为我们的工作。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不是讲一句话，他不是从那里经过的，祭司从那里经过，立位人也从那里经过，代表一个宗教从那里经过。但是我们主他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弟兄姊妹，你看见这个一点都不正统。特别当以撒玛利亚和犹太和耶路撒冷正统的时候，耶路撒冷说敬拜神应该在摩利亚山上，撒玛利亚人说不，敬拜神应该在基利心山。但是弟兄姊妹，当他们在这是真正统的时候，我们主怎么说？唯有一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弟兄姊妹，这就叫做永远的爱，这就叫做没有褪色的爱。我们都是落在强盗里面，我们被打得遍体鳞伤。事实上弟兄姊妹，那个撒玛利亚人何尝不是如此？当他中午出来打水的时候，他实在说来是个遍体鳞伤，他是被罪恶压伤。所以就是每一个冷眼，每一个讥笑，都是一把刀插在他身上。当然他是犯罪没有错，但是并不能被强盗打个半死。但是我们主一定要经过撒玛利亚， 但是感谢主耶稣，主那个永远爱，不光解决我们罪的，不光解决丈夫的问题，你把你丈夫叫来，这是罪的问题。但主在我们身上还有一个问题，他不知道。我们今天里面不只是罪的问题，我们里面也是虚空的问题。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看见我们的主就来到那个，来到什么呢？就来到那个井旁，就和那个撒玛利亚妇人来讲那个活水。那最重要的，我们主要把那个活水赐给他。那这段故事，我想弟兄姊妹都很熟悉。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传他，但是我觉得我们不要忘记，那是很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说主提醒撒玛利亚妇人说，那这口井是世世代代你们的祖先都喝这口井，但是现在我问你，你喝了这口井，你能不再渴吗？你有了五个丈夫，你能不渴吗？世界上人都是喝这里的水，但是呢，现在我有一个水。你若你凡喝这水的，这个水就是他要赐给这个妇人的。他说，你凡喝这水的还要再渴，但主说，凡喝我所赐的水就永远不渴。然后下面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在他的里头，就是说凡喝在这里头要成为一井的泉源。现在有一口井是在撒玛利亚妇人的外面。主说，如果你信我的话，结果这口井呢，有一口井呢跑到你里面，要有一井的泉源。那么很可惜，中文的一井的三个字漏掉，在原文就是那口井，就是一口一井的泉源。所以弟兄姊妹，那让我们记得，意思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相信了主，那么感谢主，现在呢，本来我们的井是泥土的井，被泥土塞住了。现在接受耶稣基督以后呢，我们看见说活水就接受到我们的井里，所以是一井的泉源，一直流到永生。但是弟兄姊妹，到底是什么？这个井到底代表什么？井到底代表什么？所以呢，等到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呢在那里转话题的时候，他说呢，我主耶稣告诉他，你去叫你的先生呢，他说我站了过来，他说我没有丈夫。主说不错，你已经有丈夫，现在你有的并不是你的。然后呢，他立刻就转了，因为这个刚好是摸着他的痛点，所以一下子转话题了。他说我们的祖宗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的地方是在耶路撒冷。感谢主，弟兄姊妹，我们主已经把话题带回来了。我们主的重点一直是我们里面的那口井，我们主有兴趣的不是外面的那口井。那口井代表传统，那口井代表雅各子孙世世代代都喝那口的井。但是我们主所给我们看见的，那是我们里面有，我们里面有一个东西是不能满足的。那现在要紧的就是我们要接受活水到我们的井里面来。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井到底代表什么？结果因着这个撒玛利亚妇人一打岔，好像把话题扯远了，但是我们主把他拉回来。主说，妇人，你当信我，时候将到，你们拜父也不在山上，也不在耶路撒冷。你所拜的你们不知道，我们所拜的我们知道。那就是当撒玛利亚妇人说不在你们，我们的祖宗说在这山上礼拜，你们到时候应当礼拜地方在耶路撒冷。那是稀奇的，我们曾经看过这个争执是世世代代的争执。我们晓得撒玛利亚有他们的道理，这个耶路撒冷也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弟兄姊妹，主在这里说，不是在这座山上，也不是在那座山上，这什么意思？意思是说，如果你到耶路撒冷或者到这个山，你会发现你乃是到一个物质的圣殿那里。但是弟兄姊妹，时候将到，现在我们的主上十字架不光是解决我们罪的问题，也解决我们敬拜的问题。那么怎么敬拜呢？弟兄姊妹，现在你是不是到这座山或者到那座山？不是的，到了新约，到了我们主来的山十字架的工作以后，他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说你不必到耶路撒冷，也不必到哪里去。为什么呢？因为在这里给我们看见说，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就是神的殿。 你犹太人必须到耶路撒冷，撒拉利亚夫人必须到基底山，他们需要一个房子，一个物质的东西，在那里他们才能敬拜神。但是根据圣经，我们就是神。如果我们就是神的殿，我们很自然分三部分，外面是外院，就是我们的身体，然后呢，内院就是我们的魂，到了至圣所就是我们的最深处，那个应该就是我们的。所以现在呢，我们敬拜很清楚，现在我们的敬拜呢，不需要到耶路撒冷，也不需要到撒玛利亚，也不需要到这个撒玛利亚。现在我们只要随时随地进到我们的至圣所，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就能够朝见神，稀奇不稀奇？这个是我们的主来到撒玛利亚，不只对撒玛利亚夫人说，也是你和我来说的。但是还是说弟兄姊妹，到今天为止，许多弟兄姊妹还是觉得我要敬拜，我一定要到一个房子，要到一个建筑里去。但是圣经里面没有这个思想，圣经告诉我们说，无论我们在什么地方，你不是到一个什么山祷告才得主的答应，你就是在内室，你就是在这个洗衣房，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你祷告，弟兄姊妹，你都能听你的祷告。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一件事，这是新约，在新约无论在什么地方，弟兄姊妹，在这里主要给我们看见说，不在耶路撒冷，也不在这座山，所以那拜父的，所以下面说，那拜父的就要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接着说，神是个灵，所以拜父的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前面说一井的泉源，意思就是说活水就在你的井里面。那现在呢，说的敬拜就也是就这意思，就指着得着活水来说。所以很明显的给我们看见，那个深处的那个井就是指着我们灵说的。那个灵乃是用一口井来代表我们的深处，代表你的活水如果深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你就碰到活水。所以就是如果你在外面很热闹，你是听见人的声音，到了圣所就不同，到了至圣所，弟兄姊妹，你就能与神面对面，在这个时候你就能敬拜他，在这个时候仿佛你到了井的深处，弟兄姊妹，现在你就碰到活水。所以弟兄姊妹，这是件太大的一件事。我们主怎么说？他说时候将到，如今就是。那真正拜父的人如何真实拜他？想想看，在旧约犹太人他们在耶路撒冷拜父，那么这个撒玛利亚妇人在基利心山上拜父，但是主说那不是真正拜父的，真正拜父是那些蒙恩得救我们这些人。所以就只能离开呢，这个好消息对撒玛利亚人来得太快了，因为根据以色列来说，神要等到主耶稣第二次回来才眷顾他们。但是今天撒玛利亚妇人就在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得到这个大爱。为什么？因为神所要完成的救恩，你不需你意思就是说，你不需要到撒玛利亚，你不需要做以色列，你不要做撒玛利亚人。今天你就要相信耶稣基督，弟兄姊妹，你就是真正拜父的。那么弟兄姊妹，看清楚，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看得很清楚，我们神是个灵，所以拜他的必须灵和真实来拜。什么叫灵？灵就是指着我们这个人最深处，灵就是指着这个圣殿的至圣所，在这里我们就能与神面对面。所以这里给我们看见旧约的敬拜，或者说撒玛利亚的敬拜和基督敬拜不同在哪里？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的敬拜，因为他们离开神很远，所以你看怎么办？他们拜不到神。在那个时候呢，他们的灵是死的，灵没有活过来，所以他们要拜神，最多用他们的身体和他们的关系。所以因此他们觉得罪叫他们与神隔绝，虽然他们敬拜，但他们觉得远远的拜神。你看见吗？那个圣殿有个幔子在那搁住，所以他们没有办法拜到神。但是就是这些人是敬拜神不错，敬拜父不错，但是不是真正拜父。原因在哪里？他们不是很有效的拜父，他们拜父不错，没有来到神的面前。所以在旧约你看见他们要呼叫，在旧约你看见他们要欢呼。为什么？这是他们所能做最好的一件事。在魂里面你怎么能够提醒神的注意？所以就是他们就在那里用各种各样的方法，这是旧约的敬拜。但是新约的敬拜不同。 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我一直有个很深的感觉，一直到今天，许多人还不认识我们的主为我们所做的，还不知道说那主为什么要经过撒玛利亚，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功的是件太荣耀、太伟大的事。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真正的摆脱神是个灵，我们用灵来接触他。你看见好像收音机，这里有美国的音乐，但是那里那个音波，那个音乐有一个波，有一个频率。我的收音机呢，打开也有一个频率，两个频率相等的时候，它就起了共鸣的作用，就放大了，然后我就听见。所以弟兄姊妹，神是个灵，我们必须用灵来拜他。所以在这个行李在到一到深处的时候，现在我们就能来到至圣所，我们就能够与神来往。所以弟兄姊妹，这个爱不只是叫我们不做罪人，这个爱叫撒玛利亚夫人像你和我能做一个真正拜父的人。所以弟兄姊妹，从时候为什么你说时候将到呢？因为等到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主定十字架，他不只解决我们的罪恶问题，他还为我们解决了另外一个问题。那个问题是什么呢？自从我们堕落犯罪以后，我们知道这个我们的灵已经死了，所以呢，我们的灵就失去功能，好像我们眼睛失去功能一样。所以当我们没有蒙恩得救以前，弟兄姊妹，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撒玛利亚人、希腊人也好，高文化、低文化人也好，弟兄姊妹，有一件事我们知道，我们的灵是，我们的灵失去功能，我们对于神是两下割天渊的。但是感谢主，主耶稣来到十字架，他要做另外一个工作，除了拯救我们这个罪人之外，他做了更荣耀的工作。那具体的工作是什么工作呢？我在这里先说一个时代的故事。先说一个故事，这当然不是时代，这是一个家乡的故事。那么这个故事这样，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呢，有一次他到了一个山谷去，在山谷的时候呢，他结果就爱上了这个山谷里面的一个女孩，然后他们就谈到婚嫁。等到谈婚嫁的时候呢，他发现呢，这个女孩子开了一个很苛刻的条件。原来呢，这个年轻人到了山谷去的时候，他没有多久发现所有这个村子里面通通是瞎子，没有一个眼睛是睁开的，都是瞎子。但是呢，他实在爱这个女孩子，他愿意和这个女孩子走到地下的那一端，他愿意和她一辈子在这里。不过这个女孩子开了一个条件，她说，如果你真的爱我的话，你要和我们一样，因为我们都是看过天的，但是你有一双的眼睛，所以你算是异类。如果你我们真的要长相厮守的话，那么有一个条件，就是你要把你两个眼睛挖出来。那么这个男孩子挣扎了很久很久。那么根据这个故事呢，最后呢，他从山谷就往山上走。那么等到他看见太阳出来，他很高兴，他幸好他眼睛没有挖下来。所以这个故事前半部很感动人，后半部就没有下文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那是2000年前当我们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你要记得他来到人间的这个山谷，所有人眼睛都是瞎的，只有他的眼睛是张开。因为我们的罪，所以我们的罪就叫我们与神那个灵呢，就完全失去了他的功用，好像眼睛看不见一样。所以一点都不说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就好像那个年轻人来到这个山谷，但是弟兄姊妹，他比那个年轻人不同的，他不只要和我们长相厮守，他不只爱我们，要得救我们，要救我们，弟兄姊妹，他还要做进一步的工作，他要开我们的眼睛。所以，请我们记得，这个主圣经告诉我们说，在旧约里面有很多神迹，你如果去读神迹的话。有死人复活，有其他许许多多的神迹都有，但是我们要旧约里面就一个神迹没有，那个神迹什么呢？就是有人的眼睛被开了门。因为根据圣经的启示，这个等到有一天，如果弥赛亚来了，有一个神迹要发生的，那个神迹是什么呢？就是他会叫瞎眼的眼睛能够被开。 所以现在你明白在约翰福音第九章为什么那些以色列那么紧张，为什么他们那么紧张呢？因为主耶稣医治那个生来是瞎眼的人。所以如果那个医治是真的的话，换句话说，以色列紧张起来，那这个人莫非是基督？因为只有基督根据旧约圣经，他从各方面来看，旧约什么神迹都有，就是没有叫瞎眼看见。所以瞎眼看见一定要等到人类的救主弥赛亚来才有可能。所以现在基督徒们，你明白吗？为什么我们的主来到地上？他就是弥赛亚。所以弥赛亚他要做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开我们的眼睛。所以基督徒们，因为这个缘故，他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我们瞎眼的时候，我们失去了神的教导。我们常常会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向来与父有最亲密的交通，他与父面对面，他的眼睛是睁开的。但是弟兄姊妹，为了就你和我的缘故，就在中午十二点以后，我们听见一个非常凄厉的声音，有一个声音说：“我的神，我的神，为什么离弃我？”三个钟头以前，他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都不知道，他们不知道为什么。本来他和父有亲密的交通，但是弟兄姊妹，因着你我的罪，就在那个时候神掩面不看他儿子身上所背负的罪，所以在那个时候神的掌就落在他的身上。就在那一刹那，我们的神因着你和我的缘故失去了交通，他看不见父神。就在那一刹那，好像我们看不见是应该的。就在那几秒钟，他仿佛什么都看不见，他看不见父神的脸面，看不见父神的笑容。所以难怪他说：“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为什么？”就是因着那个救赎的工作，他要开你和我的眼睛。所以感谢主，他第三天从死里。现在只要我们相信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让我们记得他的生命就点活了我们的眼睛。我们一信耶稣的时候，那基督的生命就在我们的眼睛上就把我们点活了。所以感谢主，就是从蒙恩的救那天开始，我们里面的眼睛开始，我们的灵开始进攻了。多少年来，弟兄姊妹，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他们同样是罪人，不只是罪人，他们同样是与神隔绝的人。罪人已经够凄惨，与神隔绝更是凄惨，看不见神的脸，都是瞎子。但是不清楚，因着主在我们，因着主所完成的工作，那最后什么？最后我们看见说，我们的眼睛睁开，这个爱是永远的爱，弟兄姊妹。结果我们知道，我们要变成他的心腹。这个爱什么爱？这个爱就是不退色的爱。所以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现在我们能来到他面前，现在我们能与他面对面。你只要到深处去，你就碰见活水了。所以弟兄姊妹，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弟兄姊妹，那一件事，我就代表我们主来到弟兄姊妹，我们真是感谢你，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吗？撒玛利亚永远在主的心里。所以等到你记不记得当主耶稣来，最后告诉门徒们说：“你们要等在耶路撒冷，你们要这个不久你们要从上头的来的能力为我做见证。”然后主告诉我们，福音有一个计划，那个计划是从耶路撒冷到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一直到。所以就只能在整个神计划的过程里面，有耶路撒冷，也有太全地，但是就只能有许多以色列人说，有犹太就没有撒玛利亚，有撒玛利亚就没有犹太全地。但圣经怎么说？撒玛利亚这个犹太全地还有什么？撒玛利亚一直到地极。结果我们知道，到了五旬节以后，圣灵降下来，然后神的工作就开始。三千人得救，五千人得救，那些所有的主耶稣的门徒、使徒们，他们多半都是犹太人，他们就留下来了。他们原来本来是犹太人，他们留下，因为工作太大了， 他们觉得和他们忘记了主有个命令说，你是从耶路撒冷开始，最后要到地极的。结果那个神的祝福太大，他们通通流走下来。这就是个结果。神用什么？神用逼迫，把这些人先带出去。门徒们还是镇守在耶路撒冷，但是就是圣灵做了一件荣耀的工作。当初在那里管饭食的斯蒂凡会知道。还有一个管饭是被圣灵充满的，就是叫什么叫腓力，就是那次神用震，用了灾难的震动，把他震到撒玛利亚去。所以弟兄姊妹，你们今天使徒可以留下，你们可以为了工作，你们只记得耶路撒冷的教会，但是主的工作是一直要到地极的，要经过犹太全地，要到哪里？要到撒玛利亚。哦，弟兄姊妹，你看看。如果不是神借着苦难借着逼迫，那个代价是什么？你看见吗？那一次司机班为主寻找，所有许多神的儿女都遭受大的逼迫，对于这一班的弟兄姊妹实在是很震撼。你看见我们刚刚看见过神的祝福，三千得救，五千得救，我们在这争吵，在这波平纪念主，你看见吗？在使徒的交通里面有多好呢？他们忘记了神有一个计划，忘记了主当初告诉他说，为什么你穿上从上头的能力呢？那个能力是要把你福音送到全世界各地。但耶路撒冷你不需要太大的能力，但是你要送到撒玛利亚，你看你能力就大了，再送到外邦能力就更大了。弟兄姊妹，没有一个人愿意去，神就觉得苦难，就借着一些灾难就把他们震醒。然后呢，就把这个管饭食，他本来是管饭食，他在小事上忠心，结果是在大事上就把大事捧给他。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说，他就到了撒玛利亚，感谢主，他把那个撒玛利亚城拿下来了。你记不记得那个撒玛利亚城？那个撒玛利亚城是亚哈的父亲，也就是这个耶西别的这个公公。他的公公，那么为着他们，因为他的女婿，他这因这个他的父亲知道他自己的这个媳妇是这个西顿的这个公主，结果呢，他就在一个城，那个城是完全像一座这个地中海敞开，完全是向那边敞开的，所以那个代表什么？那个就代表所有从各个方向来的影响。结果跟耶西别不光亚哈还敬拜神，结果耶西别后来就用他的影响把以色列神通通换过来。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感谢主，在这种情形底下，结果谁去把这个城把它攻下来的？神就是借助谁呢？就是借助腓力。感谢主，腓力后来你看见，不只是借助他把撒玛利亚的门开了，也是借助他把非洲的门开了。那你看见那个圣灵做的工作是何等大，所以感谢主弟兄姊妹。因为这个缘故，你看见这些人，他们不止眼睛得开，他们不但是个罪人，而且现在呢，他们能用心灵和诚实来拜他。现在他们可以说不是耶稣什么，他们也可以说不是耶稣谁。就像主所说，凡是愿意的，你就可以到你里的深处，因为从他的福中，就是说这个凡信我的，在他的就是凡信我的，在他里头要成为一己人。所以你看见吗？主的话果然在这些人身上就应验。那何等，这个时候我们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感谢主，不止如此，我们主有两个雷，一个是雅各，一个是约翰，一个是雅各。你记不记得那一次雅各，他经过撒玛利亚，结果呢，因为他们拒绝我们的主，他就说让求主从天上降火把他们吞灭掉。那是个暴力主，我们从来不知道约翰是怎样的。你每次看那个图画，他是最女性化的一位。你只要看图画，是最女性，十二个人都最女性化的，一定是约翰。但你没有想到他里面完全是火药。我们有的人常常说，哦，我的脾气很好啊，就是我的先天把我刺激一下，我脾气才爆起来。那如果你肚子里一团面火面粉的话，你用火再怎么给也爆不起来，就是因为你里面都是火药才爆你起来。
所以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能看见说，你看见这个约翰，他实实在在家里，他就是一座的火山，你不知道什么时候火山爆发的，很稀奇的。你看见说，因着我们主为他死，因着主为他活，因着主我们主在他们做改变的工作，结果这个雷子就变成爱的使徒。最稀奇的一件事情是，因着主在约翰身上所做的，就让约翰想起他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别人都忘记了，等到约翰晚年100多岁的时候，他回忆写他的回忆录，写约翰福音的时候，马太马可路加忘记他记起来了。为什么？他知道他自己就是那个撒玛利亚人。所以弟兄姊妹，他知道那个爱是永远的爱，所以他说神就是爱，是没有一个人的感触比约翰更深。谁把约翰福音第4章这段寄给我们？是约翰，别人忘记他，我也会忘记。因为弟兄姊妹，你看见他本来不过是如此，但是感谢主，因着主的身上的工作，现在呢，他能常常住在主里面，那个爱在他里面做改变的工作，做变化的工作，这是叫他荣上加荣。所以到了晚年的时候，我们可以说他是爱的使徒。那么等到他写约翰福音的时候，他说耶稣所爱的那位主。他讲到他自己的时候，他是躺在主耶稣的怀里。这里在整个约翰福音只有2次讲到怀里。第一次，我们主他在我这个讲到我们主在父的怀里，他是父怀里独生子。第二次呢，就是在主怀里的约翰。所以什么叫约翰的福音呢？约翰的福音简单来说是2句话，一句话告诉我们说，我们主是在父的怀里，因为这个怀里用2次。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就像约翰一样，在哪里？在主的怀里。为什么？怎么可能这样？弟兄姊妹，因为约翰懂得住在主里面，他知道他现在是圣所，他知道说他眼睛看见能与主有亲密的交通。弟兄姊妹，他想起来这一段圣经很重要，好像这段话别地方漏掉，他赶快把它补上，他讲的最清楚，否则不是这一段我们根本不知道灵里面的故事，不知道怎样住在主里面。所以感谢主，就是为了这个缘故，他提醒我把这段圣经放在里面。那更稀奇的就是，你记不记得等当主复活以后，等到他们听说撒玛利亚这些人蒙恩得救了，然后他和彼得就到撒玛利亚去。这一次他不是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这一次他是吩咐圣灵从天上降下来。所以弟兄姊妹，圣灵门徒们在那里就装修圣灵。你想想看，从前他要降火，现在因着基督的爱，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爱，他怎么祷告呢？他现在不再说用火烧他的锅，他求天上的主，求天上的神把圣灵降下来。哦，亲爱的弟兄姊妹，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不退神爱，这个叫做什么？这个叫做永远爱。感谢主，我们可以这样说，等到我们主来到地上，我们就更清楚撒玛利亚所代表的到底是什么，实在是基督那测不透的东西。特别当我们看撒玛利亚那一块土地的时候，弟兄姊妹，我们有个很深很深的感觉，这里的爱是永远的爱，这里的爱是永远不退的爱。我们这时候就想到那些，亲爱的主，我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手中，我们谢谢你这次给我们机会在这里和台南的众圣徒一同来默想，来复习你自己的大爱。我们也感谢你借着你自己的话更多的安慰我们。你和我们立的约乃是永远的约，平安的约。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我们虽然会分别，但是主啊，我们请你继续与这里的众生他们同在，但你用爱把他们捆绑成为一个，叫他们彼此能够相爱。我们的主啊，我们真是把敬拜都归给你，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但愿在你回来以前，我们能够常常彼此劝勉，能够做一个爱的俘虏，也让你的爱在我们身上能够张扬显扬出去。听我们的祷告，我们把敬拜爱戴都归给你。为着这个周末和今天早晨你对我们说话，我们觉得何等的不配，但是你恩待我们，把荣耀敬拜都归给你，靠你的基督可爱的名。
Amen.